但是到国二国三就是有开始在意的女孩子之后，我就自己就会知道那种跟其他人互动的方式是不行的。
为什么？
我本来就知道，就你不能这么轻浮的对待
其他人，你不能每个人都这样子，
都去撩他，你就是
这样就变成空调，
对，你就是渣男。
哦，
虽然以前还没有渣男这个词，以前不知道是啊花心大萝卜。有
哈、哦、有欢迎大家来到亚洲奈，我是邱宇轩，
我是郭子，
我是何俊逸。
OK，
好，
哎、欸，各位，你们知道吗？就是上一集我们不是有聊到什么？最后我们不是有聊到戒色吗？
嘿、hey ，对，
对啊。然后反正其实聊完那一集之后，我事后再回头听我们的录音档，然后我再想起、嗯、跟这个有点类似的以前的事情。
好，
就是、
什么事？
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小五小六，然后呢，我跟一群班上一群男生们，
嗯，
就是我们就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党，我们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时下的男性们，就是当时的一些小五小六的男生们，对我们班的那些男生，
嗯
嗯，
太黄了，
太色了，
太色了，太粗俗了。都是一些、
哦、太淫荡了，
对对对对对，都是那种什么什么，就是做爱，然后呢讲这两个字，然后就开始，就开始狂笑的那一种小学生。然后我们就觉得、
哦、
这个真的不行，太糟糕了，这完全不符合道德伦理跟善良风俗。所以呢，我们就以此为悲愿，我们就创了一个结社，叫不想歪俱乐部。
不要想歪的俱乐部、嗯。
对，因为常常可能老师上课讲什么，然后呢，可能就有人联想到性器官的梗，或者是干嘛干嘛。我们就是我们不止戒色，我们还连思想都限制。
哇，你们这根本就是中共啊！
哇，
不是，
你们是中共同路人、啊。
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去推广善良的风俗，现在看起来就听起来很像正能量的东西，
就是很、嗯、对啦。
反正
它也是一种戒色。
对，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说，哎、欸，不能讲脏话，不能讲黄色笑话，不能有任何联想，然后不能做猥亵动作，因为那时候觉得大家就聚在一起，就去做一些
哦，对对，
奇怪淫的想象，像是阿鲁巴或什么之类
的，
就那些都禁止，
真的会。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禁止使用暴力，但是有例外，那就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使用暴力。
那什么，你们还能在什么时候使用暴力？
哦，没有啦，就是我们有那个战争模拟游戏。
不，我是说，不是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男生使用暴力的时候，不是本来就基本上都是在玩嘛？
啊，对，
就玩得很粗暴这样。
对，
对，
嗯、
所以
这个等于没有限制，
干一点屁用都没有。
欸、你抓得很准，对啊。但是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除了创这个角色之外，我们就有去跟大家推广。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有认真下来思考，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精神推广出去。
哦，
然后我们就立刻得出了一个结论、嗯：
行销。好，
对，我们要行销。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行销"这两个字怎么写。
对，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有类似的概念，
但你们就有行销的概念。
对，我们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我们。
嗯、好，
我们那时候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来弄一个自己的杂志，我们来出刊出自己的杂志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干，可行吗？可行吗？他说可以啊，我们就想不同的单元，然后有人负责画封面，然后有人弄目录，然后有的人就每个人就发包一些节目这样子。
哇靠！
嗯。
对，然后呢？
欸，你怎么没有叫他们一起来做 podcast？
我也不知道，这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反正之后我们就真的就是有那种美术很强的，他就是拿那种图画纸，然后就是对折裁判，然后就是封装，封完装之后就会交给负责封面的人画封面跟封底，然后呢之后就有目录，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每个人都负责一小部分。像有一个原本很喜欢讲新三色笑话的，他就加入我们不想歪俱乐部，他其实蛮痛苦的，蛮不适应，
但他。因为跟你们平常都混在一起，
对，
所
以呢，
他
是负责我们的头条新闻，就我们的杂志一翻开来是今天就是XX国小的头条新闻，然后就立刻就是、就他有写说什么，就写说什么啊，今天某某学校啊，就是突然有一个连续杀人魔闯进来，然后呢杀爆了300多个学生还是三小的，然后呢，
嗯，
对，然后后面呢，其实我们在杂志最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检讨区。就是讲我们这期发行检讨还是怎么样子？
你们自己检讨，
我们自己检讨，然后我们就把检讨的过程有点像是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会议记录的方式，
不是有点像那个电影的那个最后的那个花絮，我们 就像花絮的方式，就是截录在后面。然后我们就检讨说，你这个开头就是说，我们的评论是新三色的新闻可以吸引观众的眼睛，
嗯，
但是这个违反我们的俱乐部的规定，所以
违反原本的原则啦。
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你们这个杂志是多久出一次？因为我刚刚听到每日的大新闻，
对，
所以该不会是每天吧？
我们总共出了两期。
两期是
我们大概我们期初一期大概要花两个礼拜
啊，
真的，
对对对对对，阿奇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停了，
哎，很累吧，做这个东西超累的，
对啊，
所以你们就反正你就是做了两本，
对，而且其实就是真的是像我很喜欢天文，我那时候就说我想要弄一个天文的东西，然后我就在那个天文那边我就介绍黑洞，我要跟大家介绍黑洞是什么，
哇干，这是知识型杂志。
然后呢？另外，我们的最主要是中间的两篇连环漫画，我们就是弄了一个这个世界的创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 figure。
哎，等一下，你们这根本就是苹果日报吧？
然后就是全班广为传阅，好像又传到隔壁班去。
这一定会传到隔壁班去吧？你看，又有头条。
对，
然后头条就是这种，你可以说是新三色的世界。
对，
然后又有漫画，
嗯，
又有知识栏。
真的，那个时候，说实话。我会想起来这件事情是，其实我早就忘记了。有一次我回老家，对，我老家在高雄，然后我就是回老家的时候就打开抽屉想说缅怀，就是发现这两本书。我不打开还好，一打开我发现，干，好猛哦！然后呢，
光凭小学生怎么会做出
这样
的成品？
对，而且我们都是偷从那个下课的零散时间，就我们没有带回家做。
哦，真的假的？
对，下课的零散时间或是上课的时候做的，超猛。真的超厉害
哦！哎，那真的很了不起，
对啊。然后这其实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其实我自己有在国中当过实习老师，那我看过蛮多小朋友的，
嗯。
然后那小朋友其实有的时候都很聪明，然后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然后呢，我就会想说，奇怪，这是我之前太低估他们吗？还是他们就是这么的聪明？是不是这个时代的小孩都那么聪明了？但是看到这些东西之后，看到那两本杂志之后，再让我回想起来，其实
我那个时候也很屌啦，
对，其实也不近啊，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我们就已经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可能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啦，我们都会觉得大人看不起我们，
欸、对，
就会很想要去展现自己的能力，
对。對
但是反而我们长大之后，就会忘记之前的自己，其实蛮厉害的。
前一阵子我妈，因为她是国中老师，国中已经开学了，她就带一个新的班级，她班上有一个女生，
嗯，
她蛮聪明的，然后她就在周记上面。画了一长篇的他选择社团的过程，
好酷哦！
对，
嗯，
就他用简单的人像人在对话的那些，就可能只有头还有身体，
然后还有对话框这样子，
然后还有对话框。我妈传给我是，她觉得这个人在周记上面弄这个东西蛮厉害的。那主要厉害的是他的排版很好
哦，
对，就是他的排版很顺，然后他的。他其实有很多自我内心形式的过程，他也有写出来，然后他的字又很好看，
哇塞，
嗯，
就是你看过去你就觉得说，干这个人是无敌的，是不是？就是又会画图，然后思绪又很清楚，也有讲结论，全部的东西都到位，会让人为之惊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像郭讲的东西，就我后来也有在联想到说，哎、欸，其实。我那个时候，或者说郭那个时候，其实也都有做出一些
小小年纪就有一些才华洋溢
的
展露，
蛮厉害的
东西，
对的创作物产生。
嗯，我觉得你刚刚那样讲，让我觉得有一个结论：有时候小时候一些无心的创意，其实都可以成为后续的一些，就会是你一生的宝藏。我还记得，我看过一个国外有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画家，然后呢，他就很鼓励他的小孩子，就是去会画画创作。然后小朋友就可能就会画一些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的动物或机器人，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儿子的画拿过来当作参考，然后呢用他的基本人设，用更细腻更精致的画风画出一个幻想世界，然后呢、哦、很猛，
幻想世界
就是他爸用他儿子的创意跟他的绘画技术、
然后一
画出了一系列的图，然后那个图的风格就是他儿子的幻想世界的风格，
挺厉害的，
对
对
对，但是他这个企划大概到他儿子10岁之后就结束了，因 因为他儿子也，
他儿子已经不再具有幻想的能力了。
应该说就
他已经开始向现实所屈服，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充满童心，或者会比较，或者是偏向的画风就会比较走向写实，或者会开始思考，哎，这个东西不合理，就不会去想这样子。
因为我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当世界末日的时候，能拯救人类的是小孩子。
这个说法是，
因为他们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因为小孩子充满幻想，他们可以有，他们处在一个最有创意的状态，就他们的创意不会在他们可能脑中还在萌芽的时候就被理性所
夭折，
对，被屏蔽掉，对，他们会让他们的思想所继续延展下去，然后从他们口中说出来，
哦，
对，但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个论点还蛮瞎的。
其实我觉得，
怎
麼說，对，那你怎么说？
欸，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虽然这样听起来蛮有逻辑的，对不对？就是小孩子可以想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
是。
可是他同时他也不太能去做那个实践，
然后也缺乏一些现实的考量，也缺乏实践的能力，这样。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很大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小孩，你就以肢体的能力来讲，你就是不够，对，你就是没有那些知识，对，你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 power。
你这个就是完全展现了就是那个梦想被现实博士的
大
人，
大人的傲慢，
对对对，大人的傲慢。
没有，你这样子无法解释为什么哆啦 A 梦电影版、剧场版都是他们在拯救世界。那个蜡笔小新的剧场版，蜡笔小新跟春日部防卫队，
主角啊，你总不能让一个非主角的人来拯救世界吧？这样显得主角很像废物一样，那谁要看啊？
但对啊，先不论小孩子能不能拯救世界，但我觉得就是创业什么蛮重要，而且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是一种无法复原，就是那叫什么转瞬即逝的一种东西。好，说实话，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接下去。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就直接断在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段是什么？
我们下一段是何俊逸，你有没有什么国中时候做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或蠢事？
我觉得我国中真的好像比较少有趣的事情。啊，我觉得我的话是因为我当时的那个班上环境的情况，就是当时我们班啊，我在那个班级是被定义成是升学班，但它其实是一个算是违规的班级。对，他算是个违规的班级，他挂名是体育班，但是其实他里面塞了一半的自由生。
哎，对，以前会这样，体制班啊，
对对，
这是违法的。
他本身还是体育班，他挂名还是体育班，就是我们这些自由生，所谓的
其实都是体育班，
功课好的，还是要去做一些训练，
体育训练，
就是要去做一些体育训练，就是比方说我是田径，
真的，
要去跑步，
妈的笑死，
那你们
要
比赛吗？
田径，
因为你们
不用比，
都体育班，
我们就是
比赛吧。
对，我们就是体资班的后段班，就是体育很烂，所以不用出去比赛。
那所以你们那一班一半的人就真的是真体育班，是不是？
对，有一半是真的会去训练，然后比赛。
可是这样不会，比方说上课的时候很冲突吗？就是
会啊，我
对
啊，我觉得
因为老师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也只会顾你们，对不对？他就不会去，
对对对，
他就比较不会去顾到后段班的那些人。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国中带的那个班级嘛，他是就是一半是练体育的，一半是就是所谓的自由生，导致说，我觉得是受到大人的影响，因为那时候国中生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就是他们这样影响下来的话，就变成说好像我们体育班体育生跟自由生是对立的，对，然后那时候就
我觉得一定会很对立吧，
对，
就是你们两个分别强在很不同的地方，但是老师基本上应该会比较关照你们，
哎，对哦，这是一个点。嘿，和你继续说。
对，但我因为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会对立。我们那时候对立的时候是国一就开始对立了。
这么早、哦？
对，
我觉得还蛮容易的、啊，就是
对，
因为那个分班制度就超级有问题。
这个
这样分啊，
这个背景设定
可，
这
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之后讲一些种族歧视的时候讲，因为就是说我现在回想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环境是那个时候的。脉络应该说它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先把学生贴上了就是哦你是读书的
啊、
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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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你是练体育的
对对对对
他先把学生贴上这样标签之后我们就会自动化的把就是 把很多特质都归类，就是自动分类嘛。就比方说像哦，你是自由生，那你应该就是比较乖，
哎，对对对
对
对，比较会念
书，对，上课比较会听话。那、啊、如果你是体育生，你就是比较不努力，你就是这样，
你
就是懒，
就
是
你就在上课的时候
会
动来动去，
你会比较天真一点，然后呢，就是
对
对,
对，然后你都不会读书，
对，
你都不会，你都不会去。
然后就是老师上课在管教，老师那时候在跟我们，就是可能比方说新生训练或新生，反正就是刚我们刚入学的、刚入班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啊、哦，你们自由生好，要对体育生好一点，因为是他们把名额让出来给你们的，还是什么鬼的？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在
这个违法，
在加深我们之间的对话。
这因为这句话本身就超级不正确的、啊欸，你要让体育生多一点。让这个动词本身齁，
就是
其实就是说你们就是比较高等的一群人的啦，
是比较优势一群人，
对啊，
哦、
对
啊，你说我倒是没
有，而不是他虽然讲起来好像是，哎、欸，体育生很慷慨，
对，
把这个名额让给你们、欸，但其实不是，是自由生就是在这个群体里面比较高等的一群人，欸、所以你们要让，你们要怜悯，你们要，
哎、
欸，对，
等一下他是叫自由生让体育生，
对啊。
你刚刚听
对对 对, 对, 对，
自由生让，
就是，可是他那时候让讲说让的动机是因为原本你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体育班，那应该就是比方说三十个人全部都是练体育的，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今天分出了十五个人，就是
对我知道那个逻辑，
对对对对，
我知道那个逻辑，但是我在讲的是他更内心更深处的、哦、
那个讲法就好像哎你是哥哥你要让妹妹。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懂懂懂，
对，他其实
算是大哥，
对
对，
好，我就
反正那个时候老师这样讲，结果那时候我记得很好笑，就是我们班有一个算是他也是蛮会念书的，我的国中好基友，不是好基友，就好国中好朋友，他也是就是蛮会读书，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看长得人畜无害，就是他其实本人也人畜无害，对。我们叫海绵宝宝，对不对？海绵宝宝是会有什么伤害呢？对不对？反正那时候，然后就添饭，就是我们那国中不是会打饭吗？
对，
大家在后面，然后就是抬餐桶，然后大家一起吃这样。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我们班有人就吃的比较多吧。
嗯哼，
就是有一个只有他吃比较多，然后旁边体育生看到，然后就直接呛他，然后就说饭就是被你这只有人吃光的、啊。我那个同学认。我在那边说干，我只是吃多了有点也错吗？
难怪哦、喔，因为你原来你国中的时候就在这种蛮对立的班级，难怪你之后对那种存在主义啊还是什么都很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见解，还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发生一个插曲是，我觉得这跟我后来养成为什么会那么的算叛逆嘛，就是 conformity 那个是什么？
Conformity?
不会从众。
哦、oh, ，好，
对，不会从众，不会从众的个性，我觉得有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反正那个时候的事情是，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是寒假还是暑假吧，反正就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生嘛，所以我们要回去学校上课。
嗯，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那一天我是请假，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下午呢有上一堂理化课，然后我们班就是那些自由生在那边上，反正他们那时候可能就很吵吵闹闹的，结果惹了那个理化老师生气。
嗯哼，
就对他们
不开心，
那个大骂这样生气，然后那时候事后就是我们班那时候就有个班长，就班长嘛女生，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讨论说要怎么办要怎么办，然后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就是他们要隔天就是我们全班的人就是在上理化课的时候对那个理化老师道歉。
哦，
我记得那时候氛围是全班一致同意说好，大家就起来道歉。
哎、欸，真的假的？
对，起来鞠躬道歉。对，那时候班上氛围是这样。对，那时候班上的氛围是这样。我那时候是反而很不爽的是我，
嗯，
我就想说，靠北啊，我就请假，
哦、
我就请假，
不合作运动
来
了。
重点是
你
请假，你
是叫我道歉。对，重点是你是叫我道歉个屁哦！我又你们吵的又不是我在吵的，
嗯嗯，
那凭什么就是要我？因为就是他们就是想说，因为要全班一致啊，
是
一致性啊，然后叫我就是大家要一起起立，然后鞠躬道歉这样。我那时候就很不爽。结果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是全班哦、喔，就真的一致起立，然后就我自己站在那边，我就自己坐在那边不动。
哦，你也是蛮有种的。
对，我就直接跟就是跟大家就是跟大家就直接不一样，我就直接坐在那边不动、嗯。然后就我那时候我们班有个体育生，
嗯，
他就看我都没有站起来，然后我摆着一副很臭的脸，就他就因为他也就直接呛我，他就说是不是我们班的啊？反正那时候就。
哦
道个歉，然后就对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但是我就自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想说，就是好了，我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他就是那时候班长希望是大家一起鞠、站起来鞠躬道歉，
因为现在可以理解，但是会觉得很，就是你一个人坐在那边也，你合乎情理。
对对对，我觉得我有权选择不道歉，
但是很怪，
对，
但是for一个 team 或是 for others 的心情，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是一个插曲这样。
我觉得这很有趣的点是说，其实大家不管是哪一个人，遇到何俊逸的这件事情，大家都会不爽。每一个人，如果是像何俊逸这样的状况下，都会不爽。
就是说，就是當、
心里内心会觉得不爽，就是说关我屁事。
嗯，
对。可是九成九的人都会在大家站起来的时候，就会直接站起来，
是
因为就想说，好啊，算了啊，就站起来一下，
是
啊，就大家就敷衍一下，
这就华人的美德啊。
对对对，就是啊，我们就敷衍一下，大家和气生财这样子。
对啊，团队优先嘛。那就其实先就刚刚听完何讲。讲这一些，好，我能理解你刚刚说的，你的国中为什么比较少发生开心的事情？就我也觉得
有趣，应该说有趣，
有
趣
的
事
情。
但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跟我讲，你不是说国中统餐嘛，有那个自由生吃很多，然后被骂。
嗯，
其实这个我很有共鸣诶，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功课也还不错，然后的食量也很大，然后我一吃多就有人说你是猪哦。
嗯，
因为我国中其实那时候还蛮胖的。
哎、真的假的？
我是到国三的时候才瘦下来。好，所以那时候就有人说你是猪哦，所以我其实就是会不敢吃，你知道吗？就顶多吃两碗，但其实我是可以吃到三碗或四碗的。我好想吃哦，尤其是那个菜桶里面有那个卤肉，你知道吗？就是有那个瘦肉、肥肉，
然后
卤汁的，然
后
好想承爆、哦，
很好吃。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呢？但是就是我就不敢多吃，我不想被说是猪，所以我就是每一次就是大家吃完，我就都会把。那个东西餐桶倒进厨余桶里面嘛，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就倒进汤桶，然后就倒进饭桶，然后就再一起倒进去同一桶里面。
嗯，
然后呢，
对对对对，
那一天，然后就我就看到很大量的剩菜，那个好美味的肉，就像是被倒进那个厨余桶里面，我好难过，真的很悲伤，
你难过
的
想哭。
对，然后那一天我当值日生，值日生负责抬厨余，我就跟我的好朋友。是一个我的好死党，我们就一边抬，然后要从教室抬到楼下，然后抬到厨房去放，这样子
一边吃厨余。
然后那个时候，
等一下，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把，我们就是把那个盖子打开，我就停下来，我就不走。然后朋友就说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刚刚卤肉倒进去是最后倒的。所以呢，卤肉是在最上面的，
不是吧？等一下啦！
我就说，你确定吗？我就说，不要吃，我好饿。
靠北
，no。
然后呢，我就拿
没有、欸、我觉得你这好，你这是黑历史。
你太饿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沾到其他人的口水，因为大家是先倒自己的，然后呢，卤肉是当剩菜，最后才倒上去，所以是干净的菜在大家的厨余的最上面，一层又一层。
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子它就是干净的？
是干净啊，因为
等一下它是用不同的桶子，
没有啊，它现在全部都在同一桶里面。
好，我跟你讲啊，现在你就假设现在是一个桶子，最下面是菜，然后呢中间那一层是其他人的厨余，然后中间然后再一层是白饭，
嗯，
然后之后在最上面那层是卤肉，
嗯，
哦，它淋在白饭上啊
之类的，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我的脑中的理解是它其实是分层的啦。
就是它是完全分离的不同的，
对。啊，我们有没有去拉它？有没有把更下面的东西挖起来吃？我就忘记，反正吃过一两次，好美味哦，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不属于你的东西，然后呢吃到就是很爽，而且你本来是吃不到的，因为你怕被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吃的超爽，然后呢有其他台厨余的同学经过，我们就赶快把桶子盖起来，假装没事，然后我们就躲到角落继续吃。吃饱了之后，
你们为什么要吃的这么的心酸啊？
因为很好吃，但是又不想被骂。
嗯，
你看小时候
太夸张，
小时候的小朋友就是真的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国中的时候其实是普通班，
嘿，
然后我是普通班里面算成绩第一、第二好了。
好，
那其实以前支撑我读书的动力，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你们应该国中的时候成绩都还不错吧？
还不错，
但其实我的成绩好是有分阶段的。
你是苦读型的吗？
我是最后爆冲型。
你是最后爆冲型的？
我每一次考试都
是
最后爆冲型。
OK， 那
就是我都是在最后一年的时候才突然 变得很厉害。
OK， 那我分别问你们，你们努力读书的理由是什么？
哎、欸，其实，
哎，你说，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你
說我后来就考上中一中嘛，
第一志愿嘛，
对，
很厉害。
嗯，
其实这是有一个小故事，这样，就是我原本的成绩，大概只能上台中的第四或第五志愿。
真假？那你是黑马哎、欸，
大黑马。应该说，国二的时候还是这样。国一、国二的成绩都大概会落在这个地方。
啊、uh-huh、
对，那那个时候免试入学，刚开始试办嘛，对不对？
嗯，
对，
嗯，
就发生一个小故事是这样：一中的免试的简章是你要先比你全校的成绩的趴数，
嗯，
就是名次的趴数，那、啊、通常就一趴可以进去嘛。
对，
然后你再去，但你申请的时候你是申请某一个科目。
好像有这样的制度，
就是你是数学科的，你是社会科、国文科，
就是会分
科
这样子进去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我妈那个时候看那个简章，她以为是说只要这一科
一趴，
对你一趴之类的，你就可以进去。
哦。
啊，我那个时候，反正我国中的时候最强的就是数学，
嗯，
我可以自豪说，我一定在全校有前三，
这么强哦。
哎，对。
但是整体只能到四五志愿。
对，总体就只能到四五
志愿。那你数学是很厉害、欸。
我数学非常的强。
我靠。
对，国中啦。
然后呢？
对，然后就那免试的时候，不是有公布说你的学科的排名的趴数
啊？
我那个时候总体是12%，啊，我的数学是1%，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兴奋，我就想说，哎、欸，所以我这样可以上一中、欸，哎，好兴奋哦、喔！而且我应该可以赢，我应该就是。这样子比下去，我应该就是真的可以免试上一中之类，就内心就有这个期待，
已经有那个预期了。
对，已经有那个预期了，好兴奋哦、喔！
就是可以吃到你原本吃不到的厨余，这样子。對對
對好
啊，好，这个比喻、突然觉得还行。
然后呢？
然后就后来隔几天之后，我妈就跟我说，她看错了，她理解错误了。还是要先比，他还是要比全部的科目，
要先比，
只是第一阶要比全部的科目，哦、只是第二阶再比各个科目。
所以你12%，你要先是1%，你才可以去。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免试一定是你全部也1%，
反正、
啊、你学科也你那一科也1%，你才进得去。
反正这个管道对来说就是吹了啦。
对，就吹了，然后我就很气，我就很气，我真的气到不行，我就我那个时候真的气到我。连续两天没有跟我妈讲话，
哦，因为她害你误会了，
她还有误会，然后我很难过，我那个时候真的超难过的，对，然后就从我没讲话两天之后，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说干，我一定要考上一中，
干，你好帅哦，你很像热血动画里面的
主角，
对，
我就像热血动画主角一样，我一定要考上一中，我不管用任何的方式，我就是要考上一中，对，然后我就开始超拼。就是，然后我那个时候原本最烂的是社会科，我社会科烂到不行，尤其是就是历史和跟地理，我都超烂，完全不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做社会科的笔记，就看着课本做笔记，我做了两个月，对，然后每天3个小时这样做，
哇，
努力的做做做做做做做。
你这么爱玩的个性，你居然可以做这件事情欸
我那个时候就反正社会科就被我拉起来，然后还有自然科，我那个时候自然科其实也蛮烂的，
也是被你用硬 A
的，也是用我被类似的方式给他硬救起来，
就是苦读啦，
苦读狂读，因为我原本真的是就是我妈会关心我的成绩，
是
就她可能比方说我这次段考社会科88分，
嗯，
其实在顶尖的人来看的话就是考得不好嘛，
确实，
对对，然后那但我可能自己会觉得没什么，就国二的时候会这样子，
标准比较低一点，
就我就想哎88分、哎，
其实
不
错啦，
也不错啦，
对啊
干、啊、嘛，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及格就很棒啦，
蛮健康的，
对啊，其实及格就很棒啦，为什么一定要追求那么高的分数之类，我会有这种想法，但我妈就会看到88分，我就会问我说怎么了，
怎么市场啦？
怎么？你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88分、
嗯？
但我心里就会觉得说啊，就也不错啦，干嘛那么计较？
啊，所以你国三的时候呢？對對對标准
国三前半也是这样，因为免试是下学期嘛，
没错，所以
我是4月的时候我才开始这么拼的。
我靠！
哦，
你拼两个月，
我们六月考试嘛，
对，你拼两个月，把你自己从第四、第五志愿拼到了中一中，
对对对对对，
好，反正你很猛，你是学霸，苦读型的学霸，
嗯，
就应该说，我觉得我就不是天才型的啦，
啊、懂，
但我当我有意志力的时候，
当你有一个追求的目标，
对，当我有一个目标在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拼。我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对不对？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我前面比如说统计学。或者说哦，测验讲测验好了。
Uh-huh.
那个时候我不是还有一次就是考很烂，
对，
然后我们就去吃那个什么阿嬷的什么蛋饼，
好像有，
对，
阿婆蛋饼，
阿婆蛋饼
好像有，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很郁闷， 因为我觉得我也算是
有
读书，
有印象。
然后你们其他人都考比我高，
欸、
啊、
抱歉。
对，就我是觉得我的天赋真的不好，对，但我后来大四的时候不是要考研究所，
嗯，
然后你也看到郭，你也看到我的
状态，干像鬼神一样、欸，
像鬼一样，
你是像鬼神一样九个月，
然后就考上了嘛，
干很屌，
就是笔试稳稳过。
我觉得你就是那种啦，就是跑车型的引擎，但是你要装入相应的那个燃料才可以跑得像跑车一样快啊。你如果装普通车用的柴油，那就是普通车。
哦，对啦，
就是你要有一个动力，然后就
会跑得
跟鬼一样。
要有一个动力，要一些气，都要有一些事件。我觉得
OK OK 好，
嗯，
那既然你那么厉害，那我考你一题啦。
你讲，
刚刚的脉络在哪里？请你接回去。
我不会啊，我是普通人。
他说你是你，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那个燃料、啊。
好，了解。
没有，我们刚刚在。前面我是在讲那个啦，
嗯、
就是我气我妈气到两天不跟她讲话这件事情。
对对对，阿在更前面是什么？
忘了，
不是更前面，还是更前面靠呗。
好啦，
那把锅好像是
我这边做一个结论，就其实反正就目前就知道秋他认真在学业上面的原因，就有一部分是那个就是上进心啦，就是不服输、
嗯、
那种不甘心的感觉在促使他。那何呢？你用心在读书上面的理由是什么？
哦对啊，是用心读书的理由。
对
的，突然想
到，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就风气影响吧。
哦，读书
就是说，对，因为就是说我就被丢在这个班级啊，然后我爸对我也是有那个，就是希望说我可以考第一志愿，
嗯，
这种。但其实当时我其实也是不甘愿，我想说，就是我不懂这些东西对我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读高中、
欸？
就是读雄中啊，这种感觉。
哦
哦，
哎，
对对对，
你很棒哎、欸！
我当时就会想这件事情，我当时就会想说，难道我去读一些专科不行吗？就是，
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个
啊，五专，因为
这个
好，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当时我不知道说就是他们叫我追求那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这样，那当然在那个时候为时已晚嘛，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有点矛盾啊，就是说我同时在怀疑说到底读书读这么好要干嘛？然后另外一个矛盾就是我还是沉浸在这种追求排名啊、追求成绩跟名次的这个漩涡当中。
嗯，
对，因为当时我还是有付出。就是我，就是真香仔啊！就是我他妈骂归骂，
骂归骂，但还是读得
很爽。骂归骂，但是我还是
考
得
很
爽，真香。
对，
然后考得很高，这样。
啊，
对，就是回不去了。所以我觉得当时主要就是风气的影响，这样。
嗯哼，哇！我原本其实问你们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要讲我自己认真读书的理由。
啊，
结果我觉得我的层次都输你们。
那你讲啊，你讲啊。
我其实一直以来女人缘都不算好。
欸、可是你不是说你
我国中的时候就很努力的在思考怎么样可以变受欢迎。
嗯，
我怎么好像可以猜到？
所以呢，我国中的时候其实认真读书的一个理由是，我在意的女生，
她成绩很好，
她很想要考好成绩。
你是九把刀是不是？
九把刀？我不知道九把刀的故事。
那些年呢、啊？
我没看过
啊。干，你真的才是没有国中生活吧？
什么没有国中生活？
欸、我
没有他
国二的时候，就是那些
年中在耍中
来的时候啊，
我才不会想要看他的黎明是我会看的、啊，他黎明是很好看，但是他的那个其他的那些年什么我没兴趣。
哎、欸，不是啦，
他真冷的啊，
不是啦，
没有啦，
不是啦，
中二
你这样怎么会那个时候有人缘？
哎、欸，
哎、
欸哦，我就要讲了吼、欸好像剛剛。好像看过，好像看过那些年的都很有人缘一样吼。
不是，就是他是一个怎么讲，有一种人缘的最低限度的感觉。就是你至少要跟朋友一起去看这一部。
好啊，我大概懂你的感觉啊。反正就好像是你要看过《刀剑神域》，你才可以自称是御宅族之类的那种感觉。
类似，对 对, 對，类似。
好，反正我不接受你的观点啦。
好好好，你讲。
反正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在意的女生，她就是很常会问别人问题，她会问成绩比她好的人问题。
好，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成绩好好像还不错。
哦、
我就想说，就想要让他来问我、嗯，所以我就是开始认真读。
嗯、
他地科最烂，我就认真读地科、嗯，然后我就考到全班最高。高到
他就来问你，
高到就是我那时候地科就是精熟到老师上课卡住，我还可以帮老师补充。
我靠，太扯了吧！
老师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然后就说什么潮汐还是三小的，就老师说，所以这个潮汐的周期下一次是，我又说是什么时候？然后
等
一
下、
欸、
老师这样不会讨厌你吗？
没有，那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师来代课。
哦。好，
然后他很喜欢我、嗯，老师很喜欢一个反应、
哦，
因为全班只有我会反应。
哦、OK，
对、嗯，反正呢，老师那时候在讲潮汐，在讲月相，讲怎么样从上弦月跟下弦月判断方位。我脑袋已经理解了、
哦、你那个超
熟。对，然后下课之后、嗯，哇塞，我第一次感受到有人缘的感觉，全班的女生都围过来。
哈，
等等，没有，应该说其实就是五六位，
欸、
有在读书的女生。对，
等一下，你们是一般的班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乎功课啊？
不知道，哎、欸，我已经忘记了啦。
还是会啊，
反正就还是有人会来问我。
对，
但是我印象就是有一次数量那么多，
好扯哦。
对，然后呢，反正那个时候就是男生都不会过来问我。
哎、欸，男生反而不会过来问，
就是男生不会在那个情况下过来问，他们可能之后会找其他时间来问我。
但是一开始群聚一起来找你的都是女生，
对，反正就下
太香了吧，
很多女生会过来问我，
太香了吧？
然后我就
哎、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想要努力读书。
我就解释那个潮汐是怎么样弄的，那个周期为什么会有那个差异？我就说哦，那个为什么月相那个时间会差？因为地球是有一个倾斜的角度，你不要看这个角度只有15%，很小，但是它其实有那个影响，那个影响是月相的变化还是三小？然后他们就听我讲，讲、
okay.
的比老师还要生动，对他们就很喜欢听我这样补习。对，然后后来就是
太扯了，
我就是反正最后呢。就是我对那个女生的那个好感被那个女生注意到，但她其实没什么兴趣，所以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嗯哼，
就是我就是可能下课之后，我很多人来问我问题，然后也有其他男生会来问我问题，
嗯，
然后呢那些男生搞懂之后呢，我在那个女生会再去问那个男生，
哎、欸，
他会问其他男生，
但他就是
不来问我
不来问你，
对、
欸、
哇，
所以我就
傲娇、
啊、
很空虚，
不是傲娇啊，这是完全就是说我没有要跟你在一起这样。是吧？
没，
就我没有要跟你再继续建立更深的羁绊，
羁绊硬要用这个词。对啦，这是国三的时候，这是国三的时候，就是我国二、国三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成绩好就可以比较有人缘。
嗯，
但是我国一的时候先注意到的不是成绩这件事情。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我猜应该蛮多人有共鸣，就是那种坏坏的男生，好像女生都比较喜欢。就那种有点像是
坏坏帅帅的，
坏坏帅帅的那些男生讲话很幽默，然后呢，可能有时候违反规则，然后跟老师顶撞，然后成绩好或不好都没差。反正这种人就是通常都会比较多女生会觉得他们很幽默、很有趣、很酷，然后会靠近他们，形成一个圈子。
对，
然后像我这种就是安分守己的宅宅，他们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称呼 nerd， 那个叫什么、啊？
书呆子啊？
啊，对，书呆子。
哦、
以前不会说宅宅，以前会
说
书
呆
子。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像这些书呆子，就是甚至我得到过一个评价，国小时候就是从其他女生口中说到你就是书呆子这样子。
我真的假的？
对。
还有好伤人，有一种被戳。
反正就是书呆子，就是安分守己，就反而就是好像就人缘也没有特别好。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来试试看好。
哦。
我就试试看，学看那些坏男生。
哦、okay. 欸，哎，什么时候？国三、
国一的时候。
哦、国一的时候。
国三是搞成绩、
哦、
然后呢，国一的时候就是试着学坏男生，所以呢，就看这个真的，这个现在我想起来真的很扯。可能就偶尔会聊天嘛，然后就是我就用比较轻浮的态度对待女孩子，不是肢体上的轻浮，
是
言行上面的轻浮、
哦，就
是
言语上的轻浮，
对对对对，
态度上的轻浮，
就是打那些嘴炮，就是。 就是那个他们可能
说会不会开黄腔之类的，略开一个小黄腔。
其实以现在的以现在我的我自我要求标准来看，那个已经算是开黄腔了。
那就是开黄腔。
对，
好，来你怎么讲？
就是例如说，他们可能就会说：“哎，那你这个周末要干嘛？”就可能聊天聊到一个结论，然后可能礼拜五，然后就要问说这个周末自己回家会干嘛？然后我就会说：“想你啊。”
哦，
没有特定对象，就是只要是女生
撩啦，
对，就是
撩了啦，
我就想你啊这样子。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女生可能就是吃不下啊，老师说不能倒厨余，他们就私底下找男生说，哎，可不可以帮我吃？嗯，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就有女生来问我，就是哎，你可不可以就是帮我吃这样子？那我就说你喂我，我就吃。
哇，
啊，有的人还真的喂，
真的假的？
因为他们真的不想被老师骂。
他们真的不想什么？
他们
真的
不
想
倒厨余被老师骂这样子，对，然后呢，或者是可能我到时候在拖地，然后呢，就是我在拖的时候，有人想要经过，就会说：“哎，借过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说：“你亲我，我就让你过。”啊，这个是打嘴炮啦，就是他们就是稍微生气一下，然后我就让他们过。
就是哦，哎，你很会。
我就是去学啊，我就去模仿那些男生啊，就是每天都在看，因为班上有大概三四位，然后就把他们的行为 pattern 就是行为模式就是学起来，对，然后私底下练习一次，在家里厕所啊练一下，然后脑内演练，然后就是试着做一下，实验结果是这样子。
哎，那你会不会找你妹演练啊？
不会，我不会找我妹演练，
你妹就会说洗内
洗内。
我不敢找他啦，
不敢吧，会被打。
对，他那时候也是很呛辣，我不敢对他干嘛。反正那个时候我的实验结果是这样子的，我那段时间人缘真的变得很好，男生跟女生都是，他们觉得我很幽默、
很酷、
很有趣，我变了，他们就说，我觉得你最近变得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啊？我或者就接手说怎么迷上我了吗？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觉得，你的讲话方式不一样了，还是什么之类的，
好帅哦。我觉得那种在国高中阶段
是
这种的行为 pattern，
嗯，
真的很帅。那你为什么
好
后来没有继续你这个 pattern？
是因为我国三就改成成绩嘛，国二、国三就改成绩。那为什么呢？是国一的时候，我这个 pattern 大概试了两个礼拜吧，就是被班导发现，
然后嘞，
他就把我抓过去，他就问我到底是怎样，
嗯，
然后反正我之后就是被
你就承认了。
我就被骂了一顿，我没有跟他承认我心中想的，就其实那个时候也有点复杂啦，反正就是有一部分是为了做这个实验，然后有一部分是我到后面有点走火入魔。
怎么个走火入魔法？
我有点喜欢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已经有点变成我个性的一部分。
蛮正常的，就是因为你熟练的使用这个方法，然后这个方法也可以带给你无限的欢乐。愉悦，
或是成就是那种
成就感、
人际的那种感觉，
人际的成就感，
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就变成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弹性的切换这个模式了。
嗯，
我就已经变成了有点像是那些同学那样子。
嗯，
对，就走成绩不变还是不错。
嗯，
对，然后之后就被老师暴骂，就是教训了一波。
嗯，
然后之后我就被骂哭了。内心受伤，不是外伤哦，内心受伤，
内心受伤。
对，然后呢，被老师骂一骂之后。嘿，这个人格就被封印起来了。
我真的假的？
我隔天就变成原本的我，书呆子。
哇，
书呆子郭子这样子。
嘿，
然后呢，全班同学其实还议论纷纷的一个礼拜，想说，
就为什么你就变回来了？
我到底被导师做了什么事情？怎么变回原本的我
了？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对。
那其实那个国一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特定喜欢的对象。
嗯，
然后是，但是到国二、国三，就是有开始在意的女孩子之后，我就自己就会知道那种跟其他人互动的方式是不行的。
为什么？
本来就知道，就你不能这么轻浮的对待其他人，
你不能每个人都这样子，
都去撩他，你就是
这样就变成空调，
对你就是渣男。
哦，
虽然以前还没有渣男这个词，以前不知道是啊，花心大萝卜。有
花心大萝卜，
对，以前我们就用花心大萝卜这个词，
没有，这应该是国小的词吧？国中就渣男了啦，国中就已经进化到渣男了。对，
好，
差不多，差不多。
对，那个时候一些新兴的词，什么放闪啊什么的，就已经进来了，
哦，就已经有了，对
对
对对
对
对对。好，那我们还要聊些什么？
不是，这不是问你吗？你不是 host 的吗？
对，我是 host 的。你们还 OK 吗？
哦，等一下啦，
我们好像已经聊两个小时了。
对啊，已经录两个小时了，
已经12点多了。
哎、欸，颇累。
好啦，
我也累了。
抱歉，其实中间有些桥段就是我没有及时卡掉，我觉得你们讲的都还蛮有趣，我就想说舍不得叫你们闭嘴啦。
哎，不行啦，不行啦，host 就是要。承担这个责任、啊，
佛系 host， 反正录的再长，就秋都会剪了。
累的是我
嘞，又不是
我
剪，我
会崩溃。
好了，那这集你就辛苦一点点，就稍微把它剪短一点。
Okay.
好了，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这集聊这样子，其实感觉也还蛮不错的。
还行，应该还行啊，
就是一个怀旧。
应该还行，我觉得很棒哎。
好，我们剪完再说嘛，你不要话说这么重。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喽。
好，
那我今天我结吗？
好，你结啊。
我还没结过
你结啊，给你结。
好，谢谢大家收听亚洲奈，我是郭子，
我是邱宇轩，
我是何俊逸。
大家拜拜，
拜，
大家拜拜。Yeah